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今天是2025年1月17日星期五，农历12月18，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本周要关注的第一条新闻哈。本周要关注的第一条新闻呢，是我们华盛顿州的州长，也就是在2024年11月大选中胜出的民主党人鲍勃·福格森将已经于本周三的下午宣誓就任了华盛顿州的新州长，而他的前任英利斯则结束了自己12年的任期。那福格森呢，在就职当天表示，他的重点将放在解决大规模赤字、公共安全和学校经费上。宣誓就职后，福格森发表了一场演讲，并坦率地提及了近年来州政府的一些失败。作为一个州和一个人民，我们面临真正的挑战，福格森说道。对许多华盛顿州居民来说，我们的州生活成本过高，按人均计算，我们在执法人员的数量上则排名全美倒数第一。我们的轮渡系统已经崩溃，福格森补充道，我们正面临一场行为健康危机，太多居民无家可归，住房成本过高且供不应求。为应对公共安全的需求，福格森支持一项1亿美金的提案，以帮助警察部门招募更多的执法人员。而针对州预算赤字的问题，福格森在上任的第一天就提出，要求华州各州政府机构削减6%的整体支出，此举将节省44亿美元。他表示，此举不会影响教育和公共安全，但要求其他机构提出立即的调整方案。福格森在就职演说中还提到了华州整体缺乏可负担的住房以及住房价格高昂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在演讲结束后立即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州政府机构审查所有影响住房许可和建设的法规，并确定可以精简、延缓或取消的规定。尽管面临挑战，他仍表示乐观。福格森在演讲中说，首先，华盛顿州人民是世界上最有韧性、最具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人群之一，福格森说道。其次，他们由来自多元背景，共同致力于改善我们的州的专注的立法者所代表。他还提到了自己的家族历史，表示其家族的两支在华盛顿州成为建州之前就已经在此定居。演讲中，他还展现出了自己跨党派合作的姿态，提出要自己准备支持一些来自共和党同僚的法案，并强调了他与共和党立法者在某些领域的共识。让我们不分党派倾听彼此的声音，让最有利的观点占据上风，他表示，这才是我们做到最好工作的方式。共和党人对他的演讲反应积极，给予的起立鼓掌次数甚至超过了民主党人。当福格森承诺限制州长的紧急权力，控制州政府开支，以及确保根据州的封顶及交易法案给予农民燃料补贴时，一些共和党人甚至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州共和党主席来自阿伯丁的议员吉姆·沃尔什对福格森的表现给予肯定，但也表示谨慎。他有效地做到了乔·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未能做到的事情，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吸收了保守派和共和党的观点，沃尔什说道。关键在于行动，而不是言辞，让我们看看实际结果。而许多民主党人则对福格森以改革为主旨的信息并未掩饰他们的不满，尤其是在该党已经控制了州长办公室和立法机构超过7年的背景下。 我从政是因为我相信政府有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政府并不能总是兑现这一承诺，所以让我明确这一点，我不是来为政府辩护的，而是来改革它的。福克森这番话呢，赢得了共和党人的掌声和欢呼。那我们这个华州有了一个新的州长，新的州长呢，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也在这个演讲中提到了哈，华州现在这个房价过高，然后缺乏可负担的一个住房。那么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看啊，作为新一届的政府，他可能在哪些领域来为我们提供这个更好的一些更多的可负担的住房呢？那在州长的作为州长第一项行动啊，福克森在演讲后立即就签署了两项与住房有关的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呢是要求州政府寻找方法精简影响住房和许可的法规，另一项则要求缩短许可和执照的审批时间，并规定未按时完成审批的机构需要退还申请费用。华州居民需要更多住房，大量的住房，我们必须让各类的住房建设变得更容易、快捷，而且成本更低。那福克森呢提到他的住房过渡团队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一份报告，其中列出了20项住房相关的建议，包括扩大交通导向型开发，保护租户和小房东，以及为政府提供改善住房应对的工具。那目前这个华州的整个的一个住房市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其实在整个从2019年到现在的5年间，华州的住房是经历了一波可以说是非常快速的上涨。不过呢，在2023年也就是前年，这个房价是有了一定的下滑，但是在2024年呢，整个的房价又出现了一个反弹，销量回升，而且触达了一个历史的新高。那以金县为例哈，金县也是整个华州房价最高的一个县。那金县的房价呢，在2019年的这个房价中位数呢只是675000美元，到了2023年呢是到达了875700美元，而到了2024年也就是去年呢上升到了95万美元啊，增幅就是24年比23年的增幅呢是上涨了 8.5%。而其他的这个金县周边的几个县呢，房价也有上涨，因为毕竟离着这个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比较近哈。像东北侧的斯诺霍米什县，它的房价中位数呢则达到了79万，比2023年上涨了 7%。南边的皮尔斯县呢中位数则是56.5万，上涨了 6%。基萨普县的房价中位数为55.3万美元，上涨了 2%。所以这几个县呢也是整个华州现在房价最高的四个县了。那除了高房价呢还有高利率，去年的这个贷款利率几乎没有变动，就是购房者呢在虽然9月份稍微有一点下降，随着美联储的降息的这个贷款利率有一定的下降，但是到了年末呢这个利率又回升到了接近 7% 的水平。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哈，在今年也就是2025年的这个购房的按揭贷款的利率呢也会在 6% 的这个范围内。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呢，就有专家就分析哈，就是因为这个贷款利率比较高，所以实际上这个华州的房子呢是出现了一种叫做有价无市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卖方呢也不大愿意在这样一个时间点把房子挂出来卖，因为利率比较高嘛，所以买家呢相对会少一些，所以就是市场上实际上现在就是可供出售的房屋比较少，然后再加上这个州长也提到了哈，可能一些建筑房屋的一些法律法规和一些审批的时间过慢，然后或者可以建房的一些地块土地供应不足，所以导致整个房屋的供应量是不够的，所以目前的市场就是处于一个房价虽然高，但是可供交易的住房还是偏少，所以这个房价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的状态。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新的州长哈，新官上任三把火，能够帮我们的这个房价稳一稳，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可负担的住房。
好的，那么感谢刚才陈涛的播报，下面我们带您来看第二则新闻。 那么第二个新闻的标题呢，是洛杉矶的宠物抵达西雅图，一家换洛杉矶的这个收容所压力。那周日傍晚呢，一架私人飞机从这个被火灾摧毁的洛杉矶降落在了西雅图。那这个机上呢，其实载的并不是人，而是有将近40只狗狗和18只小猫。那这些动物呢，被转移到了西雅图，他们来缓解这个洛杉矶收容所的这个压力。那那里的宠物呢，正在等待与主人的这个团聚。那这架从伯曼克起飞的飞机呢，在日落时分抵达了西雅图。飞机的一侧呢，立即被接上了一个移动传送带，但是从这个坡道上滑下来的并不是行李，而是装在这种塑料笼中的数十只惊慌失措、看起来有些寒冷的猫和小狗。那这些动物它们来自洛杉矶，应该是遭到了这种历史性的火灾啊，动物收容所的空间变得非常的紧张。但他们有这个非营利组织叫救援之翼运往这个西雅图，并安置在这个 Bellevue 的这个西雅图人道协会。那这个西雅图人道协会收容所的主管呢 ，Jacob 比尔斯利呢也表示看到这些动物们从跑道上下来，真的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非常敬业，他们迫不及待的想为这些宠物提供他们所需的全部照顾。那西雅图人道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迅速将这数十只宠物箱从这个传送带搬到了两辆面包车上，准备将它们运往东区的收容所。那西雅图人道协会的这个动物护理总监艾利森瓦兹莫也表示呢，这些宠物将会在那里接受检查，以确保它们是否需要这个医疗护理。那万斯莫说呢，我们会确保他们的医疗接种状况的更新同时呢，我们也会了解他们的个性，并且帮助他们找到收养家庭。那西雅图呢，曾多次在其他地区发生火灾时接收过这种收容所的动物，包括去年八月的这个夏威夷毛伊岛大火转移过来的一批动物。那这个救援之一的这个吉恩·盖布尔也表示呢，西雅图是宠物收养的热门地区，在这里动物通常不会在收容所停留太久。那这个盖布尔也提到呢，这些动物中有些已经在洛杉矶的这个收容所待了很多年，他们等待被收养。那由于火灾呢，洛杉矶收容所预计将接收更多的动物，因此呢，西雅图人道协会通过腾出收容所的空间，那也帮助了南加州的这些宠物呢，他们宠物的主人呢有机会与宠物团聚。那瓦斯莫表示呢，这些动物预计将在周二开始接受收养。那首先就这次新闻呢，想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就是最近洛杉矶发的这个大火。那从2024年的11月开始呢，加州南部的这个文图拉县遭受到了这种历史性的山火灾害。那这场山火呢，它被称为 Mountain Fire。它是于1月13日开始的，并在数天内迅速蔓延，吞噬了加州附近的将近这个19904英亩，也就是约8055公顷的这个土地。那这个火山最初发生在文拉图县的一个偏远山区，那强烈的这个圣安娜风呢，就是也助长了这个火势啊，然后把这个火势迅速推及了让这个火势迅速扩展，并且波及了很多个地区。那根据初步调查呢，这场山火的起因可能与这种极端干燥气候和一些人为活动相关。那长时间的干燥呢，以及风力高达每小时50英里以上的这种强风啊，使得这个加州的火情呢迅速失控。那此外呢，加州很多地区的这种高温啊和干旱条件也进一步加剧了火灾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火灾造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损失，那我们可以包括看到人员伤亡，那火灾也造成了很多人受伤。我记得昨天为止应该是有将近42人死亡，然后有很多人包括很多的居民啊消防人员啊，他们也因为吸入了很多的这种烟雾，还有比如说接受到其他伤害，因此呢他们需要接受治疗。那比如说财产损失呢，就更不用说了，数百栋的这种建筑被烧毁啊，那若千名的这个居民被迫撤离，然后这个维拉图县的主要街道呢也被封锁，然后当地的这个电力和通讯设备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通过一些新闻也可以看到很多，那我们也知道加州也是很多名人 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名人的豪宅也遭到了这个大火的这种破坏。然后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些保险公司呢，他们是拒绝为这种新投保的加州人民来提供这种财产保护的，所以说很多人他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也同时失去了自己很多很多的财产，就觉得相当于失去了一切啊。那在这场火灾之后呢，这个加州州长加文这个纽森他也宣布这个文拉图县进入了紧急状态，同时呢他也动员了数千名这种消防员和志愿者进行救援。那在这种空中力量和地面消防队的共同努力下的火灾于11月中旬得到了一些控制。那这场火灾呢，不仅烧毁了大量的房屋和自然栖息地，还对当地的这种经济和环境造成了很深远的影响。那这场据统计呢，加州的这场山火已经累计烧毁了超过约5万英亩的土地，那经济损失已经达到了数百亿美元。好，那我们接下来先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带您继续讨论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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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
欢迎回来。
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好，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加州这场山火，它现在也是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我们通过这些，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西雅图对这个加州尤其是洛杉矶这些宠物提供的帮助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觉得这种友善的帮助呢，不仅帮助了在火灾中受伤或者是一些流离失所的动物，那我觉得也被很多我们当地西雅图的居民创造了很多的收养机会。那我知道之前如果是我们想收养小动物小宠物的话，我们只能通过联系西雅图的一些政府机构。那比如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小猫和小狗他们来到了西雅图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刚才比如说像新闻中提到的这个西雅图人道协会啊，让我们继续来收养一些小猫或者小狗。那同时我觉得通过比如说像西雅图这种高效的对宠物的这种收养和为灾区动物提供庇护所的这种这个新闻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这些动物，他们在火灾中在火灾中我们应该对动物更加的保护，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保护火灾中受伤的人们，我觉得对动物提供一些保护也是西雅图做的非常好的一点。那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教育宣传，我们可以西雅图的人民啊或者加州人民，他们可以更多的更加关注这个领养动物的这种观念吧，然后从而为这种更多无家可归的动物提供一些帮助。
好的，那我们继续感谢 Adeline 带来的消息，我们继续看新闻哈。那下一条呢，也是本周的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这个新闻，那就是华州的很多的学校反对州政府提议的20分钟午餐时间的一个规定。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本周呢华州的这个教育局进行了一次这个线上的公开听证会，就是对这个华州州教育局哈，就是 OSPI， 他提议就是要让这个学校给这个在学校就餐的这些孩子们保证至少有20分钟的这个时间来让他们吃饭，尤其是吃午饭哈。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个新的规定呢？是因为这个是在去年的一个时候呢，本地的一家电视台就是 King Five， 做过一个调查的新闻报道，那个报道里面其实就显示哈，虽然这个华州呢是对这个中小学生在校吃饭的这个时间之前是有过一个规定，但是很多的学校执行的并不好，就导致呢很多的这个学校在给孩子吃饭的时间上还不到20分钟，那有一些小孩呢就因为这个时间过短哈，就经常就时不时会出现这个东西吃不完，然后小孩吃不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教育局呢想把这个规则呢变得更加强硬一些，就是要求整个全州的这些学区呢都要执行这个规定。然而呢在本周进行的一个线上公开听证会上呢有不少的这个校区的代表都对此表示反对。比如说来自这个南边的这个温哥华学区的这个校长伍迪霍华德就说，对4到5岁的孩子来说坐20分钟太久了，他们根本坐不住。而葡萄园学区的总监格里格拉布斯则表示，我们正尽最大的努力为学生提供健康的就餐环境，请让我们自己管理我们的空间，并且你们应该多尊重你们雇佣的专业人员的意见。学校的管理人员表示哈，为了满足20分钟的就餐需求，那么整个的这个午餐的时间可能需要延长至25至30分钟，因为还要组织孩子呀，还要收拾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将把这个时间变得更长。那这样的时间的增加呢，其实会对学校增加更多的空间、人员和时间的这个成本，因为你午餐的时间如果比之前长了，那意味着学生们就会放学的更晚，放学的更晚呢，学校的这个设施和学校的人员就要工作和使用的时间更长，那这个就会多一些这个额外的成本。在埃德蒙兹，我们估算要实施20分钟的就餐午餐呢，每年的成本应会是52.5万美元。而埃弗雷特学区的安迪特斯则表示，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每年的花费会超过100至150万。那这个只有南，就是在整个华州被调查的31个学区里面呢，大多数学校的这个午餐时间为20分钟或更短，包括了排队取餐和清理的这个时间。那在这一次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一共有18个学区的代表提出反对这个20分钟餐的这么一个新的规则。只有南基萨普学区的一位食品服务和营养总监，他名叫帕特里夏·巴雷特，支持这个规则。他表示，关于足够午餐时间的最佳实践已发布多年，但学区领导人选择忽略了这些时间。他补充道，南基萨普学区已在高中实施了30分钟的午餐时间，并发现水果和蔬菜的消费量有所增加。联合路就是金县分会和华州学校营养学会的代表也支持这一规则。而在听证会上呢，也有一些家长代表发言，其中一个呢是来自西雅图小学的家长梅根林。他的3个孩子长期抱怨20分钟的午餐时间吃不完饭，他曾向学区投诉但没有得到回应。林说，他查看了西雅图教师的劳动合同，发现教师被保障有30分钟的无干扰午餐时间，对我们来说，孩子们没有享受到与教师同样的权利，这是不可理解的，林在听证会上表示。那 OSPI 呢也没有说明教育局长对这一提议的决定需要多长时间。该规则呢最早可能在2025至2026学年实施。关于这个华州的这个学校午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在这里可以补充介绍一点信息。也就是在华州呢，是2023年当时通过了一项新的众议院的法案，是第1238号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就是规定如果一所学校至少有 40% 的学生符合联邦免费和减免膳食计划的条件，那么学校就必须免费向任何要求早餐、午餐或两者都需要的学生提供膳食。那新的这个规定呢，是从2023年至2024年开始生效的。那这个规定，这个新的法律生效以后呢，对华州的这个孩子们的一些营养餐的覆盖提升是有明显帮助的。 在去年十月啊，华州的这个就是教育局州教育局局长办公室就宣布有70%的儿童现在已经可以免费享用了学校的这个膳食了。不过呢，因为这个在立法的这个时候呢，政府和这个议会啊，低估了参与计划的这个学生人数，所以呢，州教育局的这个局长克里斯雷克达尔先生就要求，在2025至2027年的预算周期内，每年还要再追加1760万美元，才能为这个足够的这么多的孩子提供这个免费的午餐或早餐。那这个是因为这几年的这个房价的上这个物价的上涨呢，确实导致了更多的家庭他的这个收入变得更加的紧张，支出又在扩大，所以也就会就导致了更多的孩子就是进入到可以符合申请这个免费膳食的这个区间了。这个数据呢是比如说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那已经有50.1%的学生他来自的家庭可以被定义为低收入家庭，这个已经是高于2019至2020年的46.8%，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孩子是满足这个需要了，那政府就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的这个餐食了。那根据那这整个的这个法案呢，是州议会的这个一个议员，就是斯波坎地区的这个议员名叫马库斯里切利发起的。那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哈，就是李切利呢曾试图在2024年立法会议期间呢通过一项普及免费校餐的这个法案，但是州政府还是认为，如果是把这个就是跟还学生家庭可以申请的这个学生家庭的这种前置条件取消掉的话呢，会导致这个成本过高，每年是需要了1.15亿美元。那在整个目前州政府处于一个财政出现一些危机的情况下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呢，是很难执行这样比较高的一个操作的。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会关注，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华州的这些中小学生他。后面关于它的营养餐供应啊，还有吃饭时间的这个一些新的规定等有更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好的，那感谢刚才陈仓的播报，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今天的第四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西雅图市议会推举允许警察使用这种低致命性武器的这个法案。那西雅图市议委会员呢，他们批准了西雅图警局有限使用所谓的这种低致命性武器的这个提议。但这些武器呢，主要用于在抗议活动中控制人群移动。那该法案呢，已做出了修订，进一步规范了这种警察，进一步规范了警察局使用这种，比如说爆炸弹啊或者催泪弹的方式和时间。那这次投票呢，与此前议会的做法呢有所不同。在2020年的5月30日呢，星期六西雅图曾经举办了一场这种和平抗议活动，以悼念这个明尼阿波利斯的这个乔治费洛伊德之死。然而呢，抗议活动后来呢变成了这种混乱的局面。那个当情况失控的时候呢，西雅图警方就使用了这种催泪瓦斯弹和闪光弹。那在2020年的这个抗议活动的局面之后呢，议会曾试图大幅的限制使用这些武器，比如说这种爆炸弹催泪瓦斯呀和胡椒喷雾的这种使用。那早前的立法呢几乎完全禁止了这些武器。那在周二的投票中呢，他的投票结果最终是3-1，议员这个凯西摩尔投了反对票，乔伊霍林斯沃尔弃权了。那鲍勃·凯特尔以及这个萨拉·尼尔森和这个罗伯·凯撒呢，他们投了赞成票。那预计该法案呢将于2025年的2月4日提交至这个全体议会进行表决。那该法案呢旨在实现两个目标，首先呢就是明确西雅图警察使用这种低致命性武器的程序，那同时呢他还要满足联邦对于这种警察局长期监督的一项要求。那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凯特尔说到呢， 灵活性和适应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以便我们能够在发生暴力事件时呢及时的进行应对。那尽管许多参与最近抗议活动的人啊，以及代表他们发声的团体表达了担忧，但是该法案呢仍将提交全体议会进行审批。这个 Real Charge 这个政策助理呢啊，凯特·蒙森在公共评论中说到呢，要明确的一点是啊，这些控制人群的手段，这些控制人群的手段本质上都是武器。而武器的目的就是威胁和压迫那些没有制度权利的人。实际上呢，在西雅图这一些武器从来没有被真正的禁用过。那最初的禁令呢，曾被这个联邦法官阻止。那之后的这种修订版本呢，又在法院对西雅图的警察局的监督中啊，陷入了这种法律困境。那么在此期间呢，警察局依赖其内部政策来规范这些武器的使用。那据警察局首席运营官布莱恩麦克西表示呢，自2020年的10月以来警察局尚未使用过爆炸弹。然而呢，周二的提案又将这些武器的使用正式写入了城市法规。那西雅图警察局呢，在抗议活动中的应对方式一直是其试图摆脱这种联邦监督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尽管该局多年来一直受到审查其战术在2020年引发了特别的关注。那公众尤其是关注这个西雅图警察局对这个催泪瓦斯和爆炸弹的使用。那爆炸弹呢是一种发出巨大爆炸声的手雷偶尔会对抗议者造成伤害。那市政府此前因抗议者受伤而被提起诉讼，而市政府因此而支付了$10,000,000的这种和解金。那此前的议会呢回应了这种公众的强烈反对基本禁止了这些武器的使用。然而警察局的领导警告说，这样的禁令可能导致使用更危险的武器。那周二的法案呢废除了这项禁令，同时详细规定了警察局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某些武器，例如催泪瓦斯只能作为这种最后的手段来使用，并需要市长宣布紧急状态后才能授权。那尽管这个公众的评论呢和前抗议者广泛的反对新政策，那我们的社区警察委员会就是 CPC 它是一个代表这个社区在警察改革中发声的机构。那他们呢就对此表示理解这个法案修订背后的理由。这个我们支持市长提出的这种立法总体思路该立法侧重于指导西雅图警察局在人群中的管理，包括对人们言论和集体活动中的这个部署和干预价值观，而非完全禁止某些工具的使用。那这是呢委员会联合主席乔尔默克尔他说到的。那委员会呢仍会对这个警察局如何以及何时使用爆炸弹提出了担忧，并质疑呢在受要挟的西雅图的其他地区是否也需要遵循城市的限制。那这个议员摩尔呢和萨塔呢都提议将使用爆炸弹的限制提升至与催泪瓦斯相同的程度，并要求呢临近辖区遵守相同的规则。那摩尔呢也进一步建议市长必须亲自授权使用这些武器。那他也说到呢，对我来说使用这种爆震弹所带来的潜在伤害和风险足以让西雅图最高级别的这种民选官员批准其使用。那西雅图市长呢蒂姆伯吉斯也表示呢，这些改变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导致其他辖区不愿意协助西雅图警察，并迫使警察使用更具破坏性的工具。那限制爆炸弹的使用，或者要求在其使用前采取耗时的这种程序步骤，可能会迫使其指挥官在武力使用等级上升级。那议会最终决定呢，要求在使用这个爆炸弹前市长要宣布这种紧急民事宣布这种民事紧急状态，但未要求具体的市场批准。我们可以通过这则新闻看到，就是我个人认为这种低致命性的规范化武器它是有使用的必要性的。 那么 MK 它的这种立法明确警察局使用这种低致命性武器的程序，它是有助于确保这些武器的这种使用的符合规定，然后避免滥用或者是这种武器的或者是避免这种滥用或者是使用武器对人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那此次通过的这个法案呢，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这个催泪瓦斯的使用呢，它是必须经过这种市长的授权，那也强调了这种程序上的一些严谨性吧。我觉得这种规范化呢，对警察局内部的管理以及这种对提高公众信任都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那比如说对于警察局来说，那清晰的规则能够为这种指挥官或者执法人员呢提供明确的指引，减少在有些紧急情况下他们做出这种决策的失误的可能性。那对于公众而言呢，我认为这种透明的政策也可以提升公众这种信任感，让人们相信呢警察的行为是受法律约束的，而不是任意决策。然而呢，我也知道有一些反对者，他们会认为就是这种决策可能无法充分解决低致命性武器带来的这种潜在伤害。那因此呢，我觉得在未来这种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监测数据来评估这种政策的有效性。好的，现在我们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臣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冰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这个低致命性使用武器的这种规范化。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这个新闻可以展开的话题，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社区与警察改革的这个对话啊。那警察改革呢，一直是美国各地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本次立法呢，在这种社区警察委员会的部分支持下通过了，那也说明呢，政府和社区之间这个对话正在起到一定的作用。那委员会明确支持对警察局进行这种指导性的立法，而不是简单的说这种武器禁用政策。那这种建设性的态度呢，也显示了社区是愿意在这个改革的复杂问题上寻找一定的妥协点。那然而就是围绕这个爆炸弹使用的争议呢，也显示了这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分歧。比如说委员会担心附近辖区协助西雅图时可能不受这个立法的约束，也造成了这种执行标准的不一致。那这种担忧呢，也进一步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这种警察的政策是否可以在城市之间协调一致，从而实现更有效的这种执法。 那通过这种持续的社区参与和这种反馈机制呢，那这些潜在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的，那从而进一步推动这种警察系统的透明化和公众信任的这个建设。
嗯，好的，谢谢阿德兰带来的观点和分析。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哈。下一则新闻呢是和体育有关的。进入2025年呢 ,2026 年就不远了。那2026年对于西雅图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可能不少朋友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活动会在西雅图举行，就是世界杯了。那在整个2026年呢会举行一届新的这个世界杯，而这一届世界杯呢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办的。西雅图呢会作为这一届世界杯中美国11个主办城市之一承办一系列的比赛。那这个世界杯的这么一个全世界球迷的这么一个盛世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现在呢包括西雅图市还有华盛顿州都已经开始为这个世界杯的到来来做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那在本周呢有地方组织就宣布哈，将会在华盛顿州的9个地点设立当地的这个球迷区，让州内各地的居民呢都有机会参与这项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盛事。具体地点会是在包括像Bellingham, 他然后Bremerton, Everett, Olympia, Pasco, Spokane,Tacoma, Vancouver, Yakima 等等的这样一些县呢和的这个城市都会设立专门的这种球迷的观赛和娱乐的区，就是供大家一起在世界杯期间看比赛一起聊球，一起玩耍，一起喝酒，一起庆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哈，因为在这么一个非常难得的世界杯年，那很多的这个喜欢足球的球迷们都是需要很多的这个地方来为他们所支持的这个球队加油，而又因为这次的世界杯是在美国本土举行，所以更方便大家来看球。那在整个的这个活动的期间呢，还会就是这些活动区的球迷呢还可以和世界杯期间西雅图中心的这个西雅图球迷的一些庆典活动呢进行一个互动。亚基马市的这个市长帕提里夏拜尔斯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也跟大家说，我感到非常激动，不仅为我们的县也为周边的城市感到兴奋，因为过去10年足球运动在本地的体育社区中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也是全州第二贫困的县，能够让这些家庭和孩子有机会参与这样的大型赛事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也让我感到非常欣慰。而在西雅图作为这个正式的比赛举办地啊，它这个球场呢是这个Seattle Lumen Field, 也就是流民球场，它将在世界杯期间举办6场比赛，其中还包括一场美国队的小组赛以及2场淘汰赛。那这个球场呢是在2002年就已经建好了，可以容纳72000人，内置32.5万平方英尺的活动空间，是一个向世界展示西雅图和足球的一个非常棒的场所。那现在这个球场呢是这个西雅图本地的足球队的主场，同时也是西雅图海鹰队 Seahawk 的这个主场。那为了准备世界杯呢，流民球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升级，包括扩大一些视频的这个屏幕啊，架设免费的 WiFi, 然后提升这个餐饮服务来满足国际足联对赛场设施的要求。那整个的这个为了提升这个能源的友好性，西雅图市呢也与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承诺保持一致，在举办世界杯的期间呢也最大限度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流民球场呢多年来一直采用可持续的活动管理方法，作为绿色体育联盟的创始成员，该场馆的垃圾分类率高达 98%，而且活动中心呢还利用太阳能发电，在夏季还可以将这个电力回馈给这个电网。那整个世界杯啊 将为期一个多月。那么西雅图的旅游局就预计哈，在2026年的6月至7月间，举行世界杯的比赛呢，将为整个这个西雅图市带来超过75万名的游客，那为金县呢可以带来至少$9.29亿的收入。那这一预测里面呢，还包括了1亿的州和地方的直接税收。此外呢，所有的这些体育活动、赛事，还有一些活动的组织和运营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事项的举办呢，也将为提供超过20000个全职和兼职的这个工作岗位哈。所以这个对于西雅图人来说是2026年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很多人都翘首以盼。那关于26年的这个世界杯呢，有几个信息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整个的这个根据国际足联的安排呢，整个这个赛事的时间已经确定了，是6月11号到7月19号为期1个月零1周多的这个时间，也是史上时间最长的一个世界杯。这是因为呢，这一届世界杯它的参赛的国家从之前的32支增长到了48支，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足球队可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展现他们的风采。那这一次呢也是首次由3个国家联手主办，所以这个可以说是2026年非常非常隆重的一次这个体育迷的节日了。那关于世界杯的球票呢，应该到目前还没有开始售卖，因为呢整个全世界范围内呢，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还没有比完，所以除了美国队和阿根廷队作为东道主和卫冕冠军肯定参赛以外呢，其他的国家呢都还在争夺这个世界杯的一个门票。那要等整个的这个出现的球队已经明确了，然后呢才能排赛程，排了赛程才能抽签分组，然后排赛程，然后才能开始卖票。所以我估计这个卖票的时间要到2025年，也就是今年的下半年，或者是2026年的上半年才会开始，所以大家可以先再等等。那关于球票的价格呢，根据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材料哈，就最便宜的门票呢可能是$323，而最贵的这个呢包厢呢可能是超过了$4000。所以想要去看球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先做一做这个财务的计划，准备好你买票的钱从哪里来。
好的，那非常感谢陈涛刚才的播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新闻。那最后一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西雅图不眠夜，爱情浪漫爱情故事要再现了。那埃林詹森呢，他告诉这个人物杂志说，我是一个浪漫喜剧迷期待认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那今日美国的记者呢，埃林詹森正在以这个西雅图不眠夜为灵感寻找情人节的约会对象。那在一场特别的竞赛帮助下，詹森表示呢，他对这次机会心怀感激，并期待通过实验认识一些有趣的人。那他说到呢，我们想象一下，在纽约市度过情人节，整个氛围都会充满着浪漫。那情人节的这一天呢，艾琳·詹森准备以这个西雅图不眠夜的方式，开启一场跨国寻找约会对象的旅程。那37岁的詹森呢，是今日美国的一名记者，在媒体的支持下，他正在进行一次虚拟的跨国搜索，希望在纽约市呢找到一个特别的情人节约会对象。詹森自称呢是一个浪漫喜剧迷啊，他告诉人物杂志说，自己长期以来都想知道，生活中如果能像汤姆汉克斯和这个梅格瑞恩主演的经典电影那样，会是什么样子呢？那在电影中啊，也就是在这个西雅图不眠夜当中，汉克斯饰演的这个角色山姆鲍德温的爱情旅程呢，是从他的儿子乔纳拨打广播电台，为他这位孤儿居的父亲寻找新妻子开始啊。那之后呢，这个瑞恩饰演的这个角色安妮里德呢，就写信给了这个詹姆，他建议他们呢在2月14日也就是情人节这一天与帝国大厦见面。那詹森说到呢，能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寻找，也许你的灵魂伴侣并不住在你的附近。这种想法呢一直就萦绕在了我的脑海中，那在纽约市度过情人节的想法简直是太浪漫了。然而呢，由于他并没有像乔纳这样的孩子来帮助他开始他的这个爱情之旅啊， 他通过这个近日美国举办了一场名为 USA Today 的比赛，那比赛的截止日期呢是1月27号。虽然这个詹森他也有过几段感情啊，但是他至今都没有遇到他的真命天子。詹森说呢，我曾经问过我的朋友们，他们说通过朋友介绍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我的朋友总是说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能配得上你，或者是说呢，我认识的好男人都已经结婚了，那我还能做什么呢？因此这个詹森最近就向这个今日美国提出了举办这场比赛的想法，并且呢他的提议也得到了采纳。他告诉人物杂志说呢，他对这次机会非常非常的感激，他期待通过这一实验认识一些有趣的人。他说到呢，谁知道你的那个人对的人会在哪里呢？这是一种有趣的方式，也许我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他。即使他的故事暂时没有找到对的人啊，也许对方的母亲会看到这篇报道，同时呢帮忙牵线搭桥。那 Platt 补充到呢，这样我就能够成为一个好儿媳了。那正如詹森在这个宣布比赛的这个文章中写到这并不是出于绝望。事实上呢，这么多年来他非常非常享受他的单身生活。他也说到呢，这次寻找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另一半就不完整或者不重要，而是即使没有另一半我也可以活得非常精彩。那这并没有阻止他想要找到灵魂伴侣的这个愿望啊。现在他将这场寻找扩展至了全国，并明确了他对另一半的这个具体要求。詹森写到呢，如果你是一位有礼貌善于开门，喜欢冒险，富有同理心，关心家庭，甚至呢愿意去教堂并且热爱运动，有目标感，真诚，并且希望拥有孩子的身世呢，或者如果你认识这样的人，请你前来报名，但是我愿意在全美范围内来寻找我的爱情。那比赛在公布的不到24小时之内呢，詹森就告诉这个人物杂志说读者对他的故事反应积极，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对他的这个寻找爱情之旅产生共鸣。那詹森也说到呢，虽然这是关于我的故事，但是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够从中找到共鸣。他说希望人们有勇气去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人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想要了解詹森的这个爱情寻找进展啊。然后詹森同时呢，他自己也期待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给人们分享更多的信息。那我觉得这则新闻对我来说是一则非常非常浪漫的新闻啊。那我们可以通过在这则新闻中提到的这个西雅图不眠夜，就是 Sleepless in Seattle。不知道哈，可能最近的我觉得90后甚至00后他们对这个电影是都不太了解，但是我最初认识西雅图就是通过这个电影，就是 Sleepless in Seattle， 叫西雅图不眠夜。它是一部1993年上演的一部经典的浪漫爱情喜剧，由这个诺拉埃隆执导，这个汤姆汉克斯呢以及梅格瑞恩主演。那这部电影呢以命运和真爱为主题和核心，讲述了两位互不相识的人是如何通过一场广播节目那跨距离最终在西雅图收获了他们的爱情故事，收获了他们的爱情的这样一个故事啊。那这个山姆鲍伍德温呢，就是汤姆汉克斯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位生活在西雅图的建筑师。那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后呢，他就陷入了这种悲痛，并且他独自抚养他的儿子乔纳。那乔纳呢，为了让父亲摆脱孤独，就在圣诞节的夜晚拨打了一通全国的广播节目，向主持人倾诉父亲的故事。那山姆呢也被主持人邀请上节目，分享了他对往昔的思念。那这一片段呢也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但是远在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记者啊，也就是安妮里德，也就是梅格瑞恩饰演的这个角色，他就偶然的听到了广播，他也被山姆的这种真情流露深深的打动了。那尽管呢他当时已经有了未婚夫，他仍然觉得山姆可能是自己的命中注定之人。那在这个好友的鼓励下呢，安妮他就决定去山姆。那与此同时呢，这个乔纳他也在推动父亲和安妮的这个相遇啊。那故事的高潮就是结尾就发生在情人节当天。那最终呢，这两个被命运牵引的人呢是在纽约的帝国大厦相遇了，那同时他们也展开了一场非常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新闻里边，就是这个艾琳詹森呢，他是也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像西雅图因为绵这种电影中的这种方式，通过这个今日美国的比赛那开启一场这种虚拟的寻找爱情的旅途。 旅程。那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它是突破了这种地域的限制啊，通过的媒体的这种影响力啊，吸引了更多的这种潜在对象的参与。那比如说让这个寻找灵魂伴侣的过程呢，更具有创意性和可能性。那同时呢，我觉得就像新闻中提到的，这个詹森提到的说，他寻找他的爱情，并不是因为他的单身生活不够精彩，而是他希望通过找到灵魂伴侣作为他生活的加分项。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很多现代女性啊，对于爱情和独立的这种平衡和追求。好，那以上新闻呢，就是由陈涛和 Adeline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